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阮木华，木华哥上我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会跟木华哥聊比较多他以前或者他上大家所认知的木华哥所聊的话题里面比较少聊的，就是分享他的一些投资方式。那木华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问声招呼？
好，赢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阮木华。好，过去都是我访问赢者，
赢
者上我的节目，现在角色对调
哈。对对对。好，
但我想一样可以激出火花来哈。那今天很高兴能来赢者的 podcast 啊，同时来谈一谈我自己的投资经历哈，跟我投资的想法。那现在台股在20000点嘛，那美国股市呢也都在历史高位，你会看到今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到5200点，年初的时候呢大家还预估年底是这个位置，现在没有想到第一季多就涨到了。所以股市会不会是高处不胜寒，或者说呢高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适应这样行情啊？等一下我也可能在这个 Podcast 里面跟大家一并来谈。
可以，我们今天呢这次会分两集啊，我们前面先来聊一下木华哥的选股模式。那木华哥当然我最近就是有推出 APP， 那我们晚一点呢我们会聊 APP 它的一些概念，但在这之前呢、okay. 我想要聊一下木华哥的投资的历程。然后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看你过去是在念广播新闻相关的，所以对于切入投资来讲也不算是非本业，那你是怎么切入，然后以及中间有什么过程是一个蜕变的投资的一个状况？
好，因为天生家里穷，所以就喜欢钱然后就想要赚钱。讲真的啦，因为家里小时候不是一个富裕家庭，那我爸爸呢其实在一个私人公司上班，那我妈妈是公务员，但是因为我外公负债很多，我外公那时候因为开工厂倒了，所以负债不少，所以我妈妈每一个月的三分之一薪水要拿去还债，所以家里面算是有一点财务压力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就想说，这个钱蛮重要的。如果说你是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你大概觉得说这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真的就不会觉得钱很重要。但是当你生在一个财务有压力的家庭，你其实就会觉得钱很重要。再加上呢，我妈妈其实是在银行上班，所以你知道早年银行员没有不再玩股票的，那大家都在玩股票，所以就因此呢这个也认知到股市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正好是12682，我不知道赢者知不知道那时候台股民国70年代那个狂飙那一波，直接从几百点飙升上12862点，那一波其实呢我母亲我父亲就参与在那一波，而那一波呢其实大家都赚很多钱，但最后全部都赔出去了，因为从12682跌到2458八个月
、
对不起，10个月跌80%，
哇，很难想象。现在很难
想，10个月跌，但是因为那时候台股是很 junior 了，就是很年轻的市场，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波动。现在不会了啦，现在台股已经是一个 adult 了，是一个成人了哈。
所以木华哥是从大学还是什么时候开始？
大学。对，所以我基本上进入股市大概已经30年经验了。
哇，
30年台股看过多少次的多空循环，大波段的大涨跟大跌。所以呢，这一次最近不是有一天跌了600点吗？其实对我来讲也还好了，
也还好。
对，
以那个比例来讲，这个分母已经很大了。
对，分母很大。那一天2%多3%，其实还好。我们看过1天5-6%的，对。
那如果以木华哥的选股模式来讲，你是先从基本面开始学，然后还是说你的方式是从怎么开始的？
其实我基本上股市是用自己摸索得来的经验。
这自己摸索。
对对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自己就直接
把钱丢进去了。
对，那时候其实早年的时候，其实台股的学习资讯非常的缺乏，甚至资讯面都非常缺乏，不像现在有什么网络啊、看盘软体啊都没有，我们那时候就只能看一份财讯快报。股票的线图就在财讯快报上，你能想象一份40块那个年代吗？那是40块是非常值钱的，跑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一份财讯快报来看，然后看股市线图，这样看一些新闻啊，看一些分析，这样开始进入到股票市场，可以讲说是一知半解进去。那经过这30年的实战磨练之后呢，其实我自己也悟出了一套自己操作的心法了。好，比如说呢，在选股上面，其实我觉得各个面向都很重要。其实我不是单一流派的。
对，你是综合的。
对对，我比较是综合派。很多人讲说基本面齁，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漫步华尔街嘛齁。那这本书那么厚，整本书就讲两个这个策略，一个就是所谓的 fundamental 的基本面分析，另外一个呢就讲技术面分析。那 这本书呢，基本上它最主要告诉你的其实是基本分析重于技术分析。
嗯，
好，因为他认为股票市场的股价呢，其实没有办法经由基本技术分析找出一个脉络哈，因为股价是这个 random walk， 就随机漫步的哈。可是在我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我觉得在技术面上面，在筹码面上面，在基本面上面，在这三个面上，在台股的影响性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原则上我的选股呢，会从基本面、从技术面跟筹码面来切入。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嗯，
就在我们今天录音的节目在制作了，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板叫华固，
嗯，
哦，华固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要去买这档股票啊，但是呢，这档股票在我的 APP 刚推出的4月9号当天，其实就在我的股池里面了。
嗯，
为什么我会去选华固呢？我主要是从它的技术面、基本面来看，好，哦，那所谓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它所谓的基本面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注意到华固的配息政策的话，它其实三月初就宣布了，它今年要配发8.5块的这个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其中1块钱是股票股利，7.5块是现金股利。以当时华固股价才100块出头，你可以去算一下它的殖利率是多少。好，所以那时候殖利率大概是8%左右。
嗯，
但因为它这个波段已经涨到了将近160了，从100块起涨涨到将近160，它涨了很多，所以现在殖利率低下来了，但至少还有在6%左右的一个殖利率。那大家都知道5月份 ETF 要换股，对不对？很多股票它可能会被这些高股息 ETF 这个踢出去，但它会换进至少 5% 以上，而且呢是在台股排前300大的公司。好，如果讲说市值排前300大，那华固的市值超过300亿，基本上在排在大概在200多名。
哦，
所以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呢，我就把华固选起来，因为我认为它在五月换股纳入高股息 ETF 的可能性非常的高。好，哦，那再加上它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三月股利政策一宣布之后，它股票就很明显在往上升，它的技术面非常的好。哦，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技术面，下面的量呢也增加，可见已经有心人进场去布局。我们常常讲去吃 ETF 的豆腐，不是等 ETF 宣布它的那个换股标的才去吃它的豆腐，而是你现阶段你就应该要先去预估出哪些股票会被选进去而去吃豆腐，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就用华固这张股票为例，它就是所谓的融合了技术面跟基本面，哦，把它选进来的股票，就是我的选股政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欸，木华哥，那我想问有两个，一个就是说，那如果你选到一只股票，你自己的持股期间会多长，或是你会选择怎么做交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假设看错了你会怎么做停损。
好，一般是这样子，哦，如果你今天是做趋势性交易，我们讲交易大概有两种主要的这个策略，一个就是所谓的趋势性交易，趋势性交易就是一定是要做比较投机式的一个操作，就是高低
动能的
价差，对，动能价差的一个操作。那如果你今天另外一个就是价值投资了哈，你今天可能买的东西你就是一直放着，
对，
好，比如我举一档股票为例，元大金，我就觉得现在蛮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哈，你可以买的它一直放，因为元大金跟中型金股价今年是不断创历史新高的，所以在趋势上他们有，在动能上面他们有，那在基本面上面他们也都有，因为今年金控公司都会配比去年好的这个股票这个现金股利，所以殖利率上面基本上以他们这种20-30块钱股票来讲都相对有到一定的水准。
嗯，
好，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价值投资，其实基本上你就让它，你就放在那边吧。好，当它还没有结束那个趋势波段的时候，其实你都不太需要动它。但是如果你是趋势性投资，你就必须要做停利停损。
对，
好，比如说在我自己的停利停损设定上面是 8% 就要停损，20% 可以停利。
嗯，
好，所以原则上你可以看到我的 APP 上面有一个自选股栏，自选股栏上面就有提示说你的这个股票已经跌到 8% 了，好，你应该做停损了。好，然后呢，如果说你涨到 20%， 其实你可以部分停利了。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纪律的投资下面，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做这个趋势性投资，投资人可以参考的一个range。那当然有一些股票哈，它的趋势动能非常的强，比如说我在4月2号挑到一档股票叫做佳能。
好，
佳能这个波段从20多块钱起涨，一路涨上快50块。你可以看到它从四月这一个波段的这样大涨，它是非常强势。那你说20%就停利，它早就停利掉了，因为
对
我选进它到现在它已经涨了50%了。啊，它早就停利掉了，但为什么它一直还在我的股池上面呢？是因为它的动能非常的强，所以它就会不受这个 20% 的限制，或者说你今天买它了，你可以部分停利，而不是要全部把它停利掉。好，因为它的趋势动能看起来是非常强的。好，所以这有点直化了。好，我们讲其实投资的东西，哦，有量化指标了，好，也有直化指标。我的 量 我的这个六大指标基本上是有质量化并重的，比如说动能的部分，好，比如说形态的部分，好，比如说在筹码面的部分，比如说在基本面的部分，好，比如说在 ETF 新纳入的部分，好，那这些呢都是所谓有质化加量化的综合在里面判断的部分。
所以刚讲 8% 跟 20%， 它等于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但实际上
还是有弹性的，
你还是要去搭配它的质性，可能会比较精准去抓那些点。
就是说股票市场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任何的策略啊或规则基本上是死的，可是比如赢者我们两个人是活的，好，我们在死的规则下面其实我们可以来活用，
对，
不见得一定要去拘泥在那个僵固的规则上面，因为大家在股市里都不是小白了，都有经验，那在你的经验配合下，其实你可以找到在固定的模式下面弹性的空间。我想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在股市有超过五年经验的人，应该会理解我这句话，但可能你才进来五个月，你可能不太能理解了。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方法是死的，但是适合的方法是可以自己去找的。
没错没错，完全是。
哎，木华哥，我想问，所以以刚的逻辑来讲，你是比较走趋势性的不是价值性的投资吗？以你自己的
一部分是价值性，一部分是趋势性。
你是做资产分配？
对，我是做资产分配。我这样讲，我的整个财富的分配，我一部分放在房地产，一部分放在黄金，一部分放在股市，
走不走，那都很好。
对，然后呢，基本上我还有 ETF 的这个定期定额，跟主动式台股基金的定期定额。
哎，那如果
我还有放美股，我还有放港股，其实我放的
很分散。
对、
okay ，
所以这是整个财富大架构。那至于说在台股的部分呢，我有长期放的 ETF， 我有长期放的主动式基金，我也有趋势性操作的股票标的，所以基本上我是全方位的做好我自己的财富管理。哦，我就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财富管理师，管我自己的财富就对了。好，那我刚所讲的那个六大策略哈，最主要是在做趋势性投资的部分。那至于说价值型投资的部分，其实
是
放在那边。对，我个人有三个股票账户。哦，三个股票账户就是不同
的策略吗？
对对，不同的性质的。嗯，比如说呢，我有一个股票账户呢是专门做比较趋势性的。嗯，另外一个股票账户呢是比较做这个中期的，还有一个呢比较做价值投资的。嗯，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管理的话，其实我也会建议你开多个股票账户
分类。就
对，你可以分类，因为你一个账户里面太多种这个策略的话，你可能会混淆说，哎，搞不好你哪一天会卖错股票或怎么样，那不如你就用不同的账户去做管理。
那木华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以你的不同综合的方式去投资，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等等，
对，
如果你要挑选一家公司，你觉得什么公司是最重要的，你看到那一点基本上你就会把它纳入选股池，再看后面要不要投资。
好，我觉得一下赢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我对我而言最重要是成长性。就是说当我看到这家公司具有强力而且潜力的成长性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注意它。比如我举一档例子，前几年我买到一档赚最多钱的就是富邦煤。
啊，富邦煤，疫情那时候，
对对，疫情那时候，当时是500块进场，
到1800的样子。
如果还原全息，它最高股价接近3000。哇，当然我没有报到那么高了哈。我实际活生生的例子，我有一个 uncle 哈，我的小舅舅哈，我告诉他买富邦煤，他买一张富邦煤而已，赚了100万，就一张富邦煤赚100万。为什么？因为在疫情那下，大家没有办法 shopping 嘛哈，我们其实看到电商在那个阶段有一个非常强力成长的潜在机会。所以当时呢，其实我就看好富邦煤，然后告诉我们电台所有同仁说500块富邦煤绝对不贵。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电台同仁没有一个人去买，就对，我们小编其实知道
50万可能对他们来讲零股啦，
也许吧，反正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买。但是呢，基本上证明他后来是涨到3000，但是现在富邦煤股价又跌回500以下。那就是他的整个趋势性过了，你还是要舍弃他。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富邦煤这个例子。就成长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一家公司具备强力而这个或者潜在的一个这个很大的成长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会选这张股票的机会。比如说像辉达，你看我做的很多影片哈，辉达股价在200多块、300块的时候，我就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产值股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一定要去注意的成长潜力的巨大公司。 当时大概回到股价才200多吧，
对，
200到300吧。
那如果是以成长性而言的话，你会去从里面关注到是它的业绩，还是说去看它的利润，就是以你整体来看的话？
好，那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就是说你基本上有更宏观的角度，就是说看它的未来的潜在 market 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潜在 market 是一个关键。比如说 AI 这件事情呢，就不是只是看它的 EPS 的成长或者说营收成长动能而已，它的想象空间，那个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因为那是从无到有的一件事情。就像过去的电动车，就好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讲，今年绝对是电动车的寒冬。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电动车从特斯拉开始崛起到现在，它整个成长趋势已经很明显，在它虽然还成长，但趋势已经在趋缓了。
对，
再加上中国大陆电动车红海出来，好，所以AI 有点像是当年的这个电动车才刚刚开始的那样的情况，或者说我们讲说智慧型手机才刚开始一样，所以它的成长未来的潜在的空间是非常大。那这个其实基本上很难量化了，但是反映到辉达的财报上，你也的确看到一季的 EPS 可以成长400%多。哦，这种成长的，对，这种成长的动能，股价越涨，那本益比越低的这种条件，你如果持有辉达，我还是会跟大家讲，你就紧紧把它抱住，你根本不用去管外界有什么杂音就对了。对，这就是你所讲的，到底我们要看什么？其实他看的东西可大可小，他可以看很宏观的，他也可以看回到一家公司他的这个 EPS 的成长啊，或者是每个月的营收的成长。所以我回到小的部分呢，我每个月都去看哪一些公司月营收成长是创历史新高的。所以在我的 APP 上面，为什么我会有一个叫做营收动能这个选股条件，我会把每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够大的公司，它的这个股本至少在20亿以上的公司，不是那样太小的，好，我要把它部分选进来我的股池，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从小的面向来看，每个月营收创立新高代表这家公司有很大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成长动能，
对 ING 的一个成长动能。
所以月营收创新高是你会看的，
对。
那如果是看季的话呢，会看季吗？还是你会
季的话就是看 EPS，但因为季的资讯 EPS 是比较落后，所以我们会先
以月营收来看，
对，先从月营收来看，它是一个比较领先的指标。因为通常月营收在创历史新高，而且持续在创新高的公司，比如说像之前的银邦，你看到银邦是股价是怎么涨的？它那时候每一个月营收在创历史新高，你知道它那个 momentum 是非常强的。但讲实在的，股价涨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它还是会要下来了，
对，
它还是要休息了。
所以月营收创新高这件事情去选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因为你就可以从里面再去挑背后可能有故事的。
对对，它是一个你非常重要探索。如果从个别公司角度来看，或者个别产业来看的话，非常重要探索的一个线，探索股价的未来趋势性的一个线索。
所以你认为这个可以算是说，你看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数字最重要的一个你必看的。
没错，而且它是很及时的，它每个月
最新的
钱全部都要公布的，所以这是绝对你要去看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做基本分析的人，你绝对不能不去看营收的这个增长。
那我猜木华哥应该看到月营收假设创新高，应该也会搭配技术跟筹码。
会，
那你怎么看？
比如说，基本上台光电，一月、二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但台光电不在我的股池，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目前的技术面不好，筹码面不好。但尽管它的营收非常强劲，你去看，其实三月营收还能再创历史新高，持续性的公司不多哎、欸。台光电是其中一家哎、欸，大家都知道台光电非常好的公司，对不对？好，那个辉达最主要的这个伙伴，
对，
就是台光电，它占比那么高，但问题是为什么它股价下来？因为它的本益比太高了，相对而言本益比高，股价去年涨太，股价去年涨太多了，它终是要休息。但是我认为像金像电啊、台光电啊、哈银邦啊这些公司的话，它后面还是有再起的机会，
就它沉淀一下还有机会。
对，就像世星 KY， 我没有看坏它。尽管它的股价从4500一路跌破3000到2000多，我没有看坏世星 KY， 我认为世星 KY 的股价一定有机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再起。就像信华，你可以看到它股价从3000跌回1000多，它又从1000涨回3000，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些具有长期成长潜力而且是具备很强技术面的公司，其实大家会因为它的股价大跌、大涨大跌而迷惑了。可是你真正去了解这家公司的本质之后呢，其实你知道他们在某个地方占有全球性的独特地位的时候，你基本上它的股价跌下来其实是一个你会非常见猎欣喜的时候。但只是说 他们现在还不在我的股池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对他现在技术面还有各方面并不是太好，有更好的公司。那股池呢？你顶多就是40档、30档、40档，你不可能给了这个50档、100档那么多的这个投资人没办法选择，所以我们会去选择现阶段最强的。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公司列为这个观察名单，等到他一旦符合我们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这个汰弱留强的一个情况。
哦。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木华哥的 APP。
好，
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刚刚讲的股池是你自己会主动去更新那个 APP 里面的股池，还是它是用条件去筛选出来的？
好，我们有两个股池，一个是法人精选股，一个是叫一路发趋势股。那法人精选股呢，就是所有主要大型的 ETF 前50大市值的公司，然后剔除掉不好的，趋势性不好的公司，把它剔除掉。前五十大，比如说台积电、联发科就在这个股池里面。但这个股池基本上呢是比较偏向
长
期价值型的，
法人的，
对，法人价值型
慢慢布局的。
那一路发趋势股呢，就是我讲我有六大选股面向，在这个股池里面我每天都会去做
更新，对对，
就是有新增的有剔除的，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要剔除它，以及呢为什么我把它新增进来。我们都有所谓的形态面啊，然后动能面啊，法人筹码面啊，然后呢 ETF 面啊，各个面向总共有6个面向，然后把它选进来，或者说把它剔除出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录音的当下，我就会把中工跟元大金选进来。好，那中工跟元大金选进来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今天这两档股票在我的观察上面，它都符合到我的所谓的这个价的一个指标跟量的一个指标，所以我就把它选进来，包括它技术面形态面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把它选进来。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录音当下，就今天是4月18，对不对？对，4月18号会选进这两档股票。那像刚刚讲到华固啊，华固是4月9号我们 APP 推出的时候它就在股池里面，然后以及呢这个佳能是4月2号，在我们还没有推 APP 之前，我们是先行在试 run 的时候，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股池名单里面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用户朋友他就可以透过木华哥已经选的，那他们如果对几档有兴趣，再自己再去做更深的研究。
对，我们基本上就大概8个字了，叫做精准选股，自由进出。
对，不带进带出的。
对，当然了，我们
自己判断。
我跟赢者也有 APP 嘛，我们怎么可能带进带出？我们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大原则大方向，因为讲实在台股2000档标的，你不可能全部都去海纳它。那大多数的投资人其实没有办法去找到他们在这么多标的里面去归纳去筛选，去像漏子一样去筛选它。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我跟赢者的工作，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对，就是让用户更有效率的去提升他的投资的。
是。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那用户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资讯栏，那上面有这个木华哥 APP 的这个连结，那大家可以试用。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谢谢
木华哥。
谢谢。